你会对教会所相信的应该有所了解啊，了解我们教会的最基本的信仰啊，信仰的核心。那一个教会的信仰的核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表明这个教会所相信的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那我们教会所相信的整本圣经，旧约新约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准确无误的，是我们生命的道是救恩的路，是我们服事的准则，也是我们生活的最高标准。那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圣洁的，是全能的神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在。那圣子耶稣他是道变成了肉身的样子，借着童女玛利亚所生，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三天以后复活，他还会再来。那圣灵是神的灵，是住在我们这些相信主的人的心里面，让我们知罪，也能够改动我们人悔改，也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也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为神做善功。另外，我们教会所相信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一男一女才可以组成婚姻。这些基本的信条是我们教会所信仰的核心。假如你了解美国这边的基督教会，你会发现在这边有很多不同宗派的教会。那这些教会里面，他们所相信的基本的信条都跟我们教会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有的人知道在美国有什么样的宗派，应该知道有长老会真知会，还有什么信义会宣道会，有很多你知道我们教会是哪个宗派的吗？有人知道吗？我们华人教会是一个独立的福音教会，我们没有加入任何的宗派那这些就是刚才讲这些不同宗派的教会，那所相信的我们讲不同宗派的基督教的教会所相信的核心没有什么差别既然就说，你说既然没什么差别，什么原因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派有这么多不同宗派的教会这一些都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什么原因造成有这样一些不同的宗派、不同宗派的教会？那实际上你去稍微了解一下这些不同宗派的教会的差别，基本上都是些表面的基本上都是些表面的，是一些人为的因素造成的，比如说文化差异传统差异。那有一些是什么？对圣经里面一些经文的理解有点差别。那这些经文呢，跟我们所相信的这种核心的信条没有什么直接的太大的关系。比如说是在教会里面应该守什么样的节日遵守什么样的仪式，这些差别，但是这些表面的差别呢就是会带来的结果是让教会的管理跟治理的观念会不一样，而产生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管理模式。那在美国这边这个基督教会里面管理模式有哪一些呢？比如说长老会里面它是长老治理教会它没有这个牧师的职位还有那有的教会是没有长老有牧师有执事，那有的教会是没有长老也没有执事，有什么？有牧师叫和理事那有的教会是什么？叫所有带领的人叫什么？叫同工所以还有其他的。那这些不同的就说不同的教会他们所遵守的这些不同的管理模式或者是仪式的进行有些差别。比如说有的教会叫洗礼洗礼一定要是浸水礼就是人要完完全全的被浸到水里面去，他们不接受叠水礼比如说有的教会是领圣餐是信了主以后还一定要受过洗才能够领圣餐， 那有的教会就说是你只要信了，只要心里面完全相信了，就可以领圣餐。比如说有的教会说，哎呀，我们每个礼拜天都需要领圣餐，所以有些教会它强调一些纪念的仪式，所以进行的方式有差别。但是这一些管理模式、治理模式跟教会信仰的核心没有直接的太大的关系。另外，假如你我好多弟兄姊妹从大陆来哈，假如你回中国探亲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中国有两种教会哈，一种是什么三自教会，另外一种呢家庭教会哈。那三自教会是受政府管理的，有政府直接管理。那家庭教会呢？里面也有好多种哈，有一种叫注册的家庭教会，那有一种是没有注册的家庭教会，所谓的地下教会哈。那这两大类的教会，基本上他们所相信的核心的部分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哈。但是呢，很多年以来就是这两大类教会中间存在很多问题、很多矛盾。有一些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三自教会的教导有问题。他们的信仰不纯正。其实呢，有很多时候他们对这个情况不是完全的了解哈。所以想想看，我们刚才讲在中国、在美国、在其他地区有这一些不同的宗派、不同宗派的教会这是不同的治理的模式、不同的管理模式，会给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带来什么影响？很可能对传福音会造成障碍，对不对？对刚信主的或者说是福音朋友，或者让他们会感到什么？感到困惑。另外会影响我们信徒生命的造就所以当然影响教会的事工，影响神国的事工的扩展，当然是让神的名受到亏损。因为很多时候教会会强调说，哎，我们教会的管理模式最符合圣经的教导自己的教会这个事工最有效我们最符合圣经的真理。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什么？教会之间这种隔阂不同宗派的这种教会的隔阂，影响教会之间的搭配也影响我们参与服侍人的这种心态对我们的服侍人这个心会造成很多的冲击、很多困惑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如何来面对这些差别，如何来面对这些人为的一些差别或者表面的一些差别，如何能不受他们的影响就是或者说是我们如何能够让神来装备我们装备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去更好的服侍他。那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了马可福音一段经文，在那个33-41节那段经文给大家分享了服侍主的需要有三个态度三个服侍的心态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服侍主是不分大小不比较大小的一个服侍。主耶稣几次跟门徒们讲他要离开，会在十字架被钉死三天后从死里复活。门徒们当时没有真正的明白还没有完全明白耶稣说的话，但是他们开始就讨论了开始在争论了，谁为大，谁应该说了算主耶稣提醒他们，服侍他跟随他是一个不比较大小的服侍谁大谁小神自己有安排。那第二个服侍的态度是什么呢？服侍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态。那主耶稣用小孩子做一个例子提醒门徒们，服侍要从小事开始，要去服侍那些不起眼的没有人在意的这些小孩子地位低微的人，要愿意做人的仆人愿做有做小的这种心态，有个谦卑的服侍的心。第三个态度是什么呢？主耶稣提醒门徒们需要有一个什么合一的心态。因为门徒们天天跟耶稣在一起觉得自己很特别自己的身份比别人要高，所以他们等到别人奉主的名服侍的时候，他们看不上他们不但看不上，他们还禁止别人服侍。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们要有一个合一的心态只要是为了主的名不管服侍人之间有什么差别都需要有一个合一的心一起来服侍。那今天让我们来思考同样一个话题，就是想想看服侍还需要什么其他的心态 还需要如何预备。今天经文在也是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九章，在那个38到50节那一段经文。那找到以后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仔细的思考仔细的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第38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使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摔在这人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若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若有两只脚被跌到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被你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到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盐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讲的听的都能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上一次我们讲过38到41节这段经文，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上一次我们是从合一的角度去思考，那这一次我们从如何去包容善待别人这个角度去思考。9章38节，耶稣就是刚才这个地方是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那我们刚才提到，在9章前面经文，门徒们在开始争论大小的事情，他们说：“我们谁应该说了算？谁是老大？”是门徒们有这样的念头。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刚才简单的提到过，主耶稣在前面几次来在他们面前讲，他会在耶路撒冷被祭司长、长老、文士弃绝，被杀害，过3天以后要从死里复活。门徒听了以后，刚才讲他们没有完全明白他们心里面没有还不能够接纳，但是呢，他们在开始在琢磨这个事儿，万一要发生的话怎么办呢？我们这一帮人谁是老大呀？谁要做头啊？所以他们就开始争论谁大谁小的事情。那当然，耶稣是用小孩子做例子来提醒他们，要想做大就要从小的开始，要想做主人就要从仆人开始，去关心服侍那些被人忽略没有人在意的这些人。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一个仆人的心态来服侍。那门徒们有没有将耶稣的这样的教导听到心里面去？所以38节这个地方说，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到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约翰告诉耶稣，他们看到一个人奉他的名来给别人赶鬼，他们只有不让那个人做。什么原因他们不让他们做，不让那个人做？他说他不跟从我们，什么意思？换句话说，那个人不是耶稣身边的人不是天天跟主耶稣在一起的人。那看主耶稣怎么回答的怎么回答约翰的。第39节，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所以主耶稣告诉约翰和其他的门徒，不要禁止那个人不要禁止他赶鬼。什么原因呢？这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什么？ 没有人行啊什么奉主的名行异能，反过来会毁谤主啊。异能就是神迹啊。刚才讲上面那个人奉主耶稣的名为别人赶鬼，毁谤是诋毁啊，是说恶毒的话。所以主耶稣提醒门徒们，没有人奉他的名行神迹，反过来会毁谤他，会诋毁他。那从耶稣的所讲的来看，那个人显然是什么？是信主的，是信靠他的，对不对？是奉他的名，是神家里的一员，是奉主的名在为神做工。主耶稣不让他们禁止的啊，不让约翰禁止的第二原因是什么？四十节，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主耶稣说，不与我们为敌的，就是在帮助我们啊，就是与我们有益，就是与神的事工有益处。所以从约翰啊以及那个耶稣的回答来看，想看当时门徒他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里面。门徒们啊，他这一次是带头讲话的是约翰，他们是什么？主耶稣的最亲近的弟子啊，是天天跟耶稣一起住一起吃。十二个门徒啊，是耶稣的核心的同工。不但如此，彼得、约翰和他的兄弟雅各，这三个人是什么？是核心的核心。所以他们心里面一定是有一种优越感啊，觉得自己的地位比别人高，位置很特别啊，很特别。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还是有大小的观念，还是有谁重要谁次要的观念。他们是重要的，别人是次要的，他们是大的，别人是小的。我们知道除了耶稣拣选那个十二个使徒以外，他还拣选了很多其他的门徒一起与他同工，一起来参与神国的事工。还记不记得他有一次啊，主耶稣有一次差遣七十个人去到各城各地传讲神国的福音。我们看一下啊，路加福音第十章有几节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啊，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第九节，在那地方，主耶稣告诉七十个门徒说，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我们跳到第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人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说包括这七十个门徒在内的人，其他的耶稣的门徒，这些人没有像那个十二个使徒一样天天在耶稣的身边啊，天天在他身边一起住一起吃。但是其他的门徒也在什么，很多人也在奉主的名在做什么，在一起来参与神国的事工啊，一起来啊为主服侍。所以在主的眼里面，只要是奉他的名啊，只要是奉他的名来服侍，就什么，就是在帮助他啊，就是在帮助这个神国事工的扩展。所以这十二个门徒啊，是耶稣特别啊钦点的，所以他们心里面一定有一种啊优越感，觉得能够天天跟主在一起啊，他们的服侍会更重要啊，他们的啊，所以刚才讲还是那种地位高低重要次要的观念啊，所以他们心态上还是在什么，想自己是大的，别人是小的。他告诉啊，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要服侍神需要有一个什么，包容别人的心，需要有一个善待别人的身啊，别人的心，双方都在什么，都在服侍神啊，都是在为神做工，所以做的都同样重要。所以这个是啊，提醒我们要包容接纳那些人啊。所以这个话是对门徒讲的，也是对我们今天人说的。那我每个服侍主的人，我们有时候会来自不同的教会啊，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服侍的领域也会不一样。不管背景如何，恩赐如何，不管服侍领域有什么差别，只要是都是为了主的名，都是为了荣耀神的缘故，那么我们都要什么，彼此接纳，彼此包容，能够善待啊与自己不一样的人。 所以假如我们心里面啊骄傲啊，没有这种包容接纳别人的心，很显然对教会对神的事工会产生啊负面的影响。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哥林多教会存在的问题，他们就是彼此不接纳，彼此不能包容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0到13节那个地方啊，保罗这样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第11节，因为哥莱斯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这里讲到哥林多教会里面啊，这弟兄姊妹透过不同的人听到了福音，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又借着不同的人接受装备，接受教导，因为借着不同的人听到福音接受装备，结果他们中间有了比较，有了纷争，彼此不能包容，彼此不能接纳。原因是什么？每个人都在强调自己给谁的人是最好的，自己听的教导是最正宗的，结果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多的困惑和混乱，让神的名啊受到亏损。所以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9章41节，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这里说属基督，什么是属基督？跟基督有关系，是基督的人，跟基督有同一个生命。说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是我的人，是跟随我的，假如有人因为你们是跟随我的缘故而给你们一杯水喝，我非常确定地告诉你们啊，那个人给你们水喝的人一定会得到赏赐。所以这里从用一杯水来表示啊，做一个例子来表示去主动的关心照顾啊别人的生活，供应别人的日常的需要。那主耶稣多次提到啊，跟门徒们讲过以后他们为神做工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啊，会遇到敌对，说在他们以后服侍日子里面，在困难的日子里面，假如有人能够明白门徒们所做的而来接纳他们，来包容他们，来照顾他们，那些接纳照顾他们的人啊，会得到神的肯定啊，会得到赏赐。我想这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就是有时候啊，我们教会呢也会来宣教士啊，也会来其他的一些传讲神话语的人啊，其他一些同工啊，其他教会的人来到我们这里来，假如我们也有一个愿意的心来接纳、来接待、来去啊照顾他们，我想神同样的会纪念啊，纪念我们的辛劳，来啊纪念我们的摆上。42节，凡是这信我的一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摔在这儿景象上，扔在海里。上面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将小孩子带到门徒中间，啊，抱在啊，将一个小孩抱在自己身上，用小孩子做例子来教导门徒们，让门徒们有一个什么谦卑，啊，接纳像小孩子一样这种地位卑微的人。显而主耶稣的话被什么？被约翰打断了。约翰跟门徒们没有将耶稣的话啊听到心里去，所以主耶稣用小孩子作为例子教导他们。这个过程里面，约翰来插话啊，打断耶稣讲话，所以他就马上讲到啊，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这个不让他赶鬼，因为那个人是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所以主耶稣又纠正了那个约翰的观念以后，又把话题带回到小孩子身上。主耶稣在42节里说，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摔在这人颈项上，扔在海里。显然眼前这个有几个小孩子哈，上面讲耶稣把其中一个小孩子啊抱在身上，那几个小孩子都是相信他的。 耶稣说，假如是相信了他的小孩子当中的一个跌倒，不如把这个人的脖子上摔个大磨石，将他丢在海里面。啊，这样的描述上很容易理解哈。一个人的脖子上摔块大磨石，被丢在海里面去，会有什么结果呀？啊，死了，对不对？必死无疑，是不是？这个大磨石，假如你从以前在农村待过，或者看过以前看的旧的电影，那个大磨石什么东西啊？用来磨粮食用的，是不是？可能到至少有500到1000磅那么重啊。那样一个大磨石啊，摔在一个人的脖子上，把它扔到海里面去，没什么第二个结果，是不是？所以这里说一个，这儿有一个词，一个叫什么？叫跌倒。当然不是指身体，是心理的跌倒。关键上啊，使人跌倒就是让人误导，导致那个人犯罪。那我们知道，让人误导可以在言语上，也可以在行为上。所以主耶稣在告诉门徒们，包括你们在内的任何一个人，让这个相信我的一个小孩子被误导，导致他们犯罪，假如是那样的话呢，还不如把这个人扔在海里面给淹死。我不知道你看到耶稣这样讲话哈，你在想什么啊？主耶稣说用一个什么小孩子做例子，这个小孩子刚刚啊，凭着一个单纯的心相信了耶稣啊，他对神话语不是很了解，对神了解还是不是很多，需要别人帮助他去认识神啊，认识神的话语。他需要身边有其他人帮助，身边有榜样可以效法。从门徒们在上面的所言所行来看，他们如何能够导致别人跌倒犯罪？啊，上面门徒做了什么事儿啊？我们刚才提到过，他们在下面什么争论大小，是不是？都以自我为中心，彼此不谦卑，觉得自己天天跟耶稣在一起高别人一等，不接纳不包容别人，不包容那些跟自己背景不太一样的人。说这样的言行会什么？会让人跌倒的，会让包括小孩子在内的那些刚信主的人跌倒犯罪。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对门徒们讲话是非常严厉的啊，非常的严厉。他警告门徒们，你们要极其要小心，要警醒啊，要注意在别的信徒面前要有好的见证，特别在那些刚信主人面前要有好的见证，特别那些没有辨别能力的小孩子，在他面前有个榜样，一个教导，一个教导的榜样，否则会不讨神的喜悦啊，让神的名啊受到亏损。所以主耶稣对啊门徒们的警告，对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人有什么提醒？我想我们每个人同样，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的审查我们的心啊，我们思考如何在信主人面前啊，特别是在那些刚信主的像小孩子一样的人面前，能够如何有一个好的见证跟榜样啊，如何在家里面，我们父母在家里面能够帮助孩子们。那很多人都在教会里面参与啊服事，特别是参与教导小孩子的事工，他说啊主日学。那我们教导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那教会的长老牧师啊同工们会非常的鼓励啊，鼓励弟兄姊妹积极参与服事啊，积极参与教导的事工，特别是父母啊参与教导小孩子的事工。那我们是盼望啊，每个人在答应参与这样的事工以前，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寻求啊，能够自己常常的在神面前能够渴慕他的话语，研读他的话语，预备自己啊。一旦答应参与这样的事工以后，我们要需要常常在神面前预备我们的心啊，寻求神的怜悯和帮助，尽心尽力参与服事啊，在孩子面前能够尽我们所能有一个榜样啊，避免在言行上误导小孩子，让他们犯罪。讲到这里啊，我想很多人心里面在想啊，可能在不太自在了啊，谁还敢参与服事啊？谁敢参与教导小孩子施工啊？心里面会，我们会担心，我们会误导，会什么让小孩子跌倒， 会让他们犯，导致他们犯罪。假如我们心里面能够常常想到这样的问题，假如我们服侍时候能够常常想到这样的问题，这说明什么？是好事儿，是好事儿啊！说明我们心里面在警醒，我们在审查自己。啊，假如你自己心里面从来就不想这样的事儿，我倒反而为你担心了啊！说包括我在内，包括我自己在内，那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让别人，特别让小孩子跌倒，有可能会啊，因为我们的言行。会让他们去被跌倒，导致他们犯罪。但是神很非常怜悯我们，他没有什么，没有那么严厉的惩治我们，对不对？他没有把我们脖子上摔个大石头扔在海里面去，是不是？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还有用哈，他还没有放弃我们，他还继续的什么在恩待我们，我们还需要继续学习啊，继续能够接到这种服侍小孩子来服侍他。所以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心态啊！我们是不是常常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是不是常常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来祷告，求他的帮助、求他的怜悯？是不是在尽心的来预备？还是说常常的敷衍了事、马马虎虎？说假如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怜悯，我们常常来在他面前祷告、来寻求他，我们尽心了，其他的要靠什么？完全靠神的怜悯，又完全要靠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能做的，我们就是忠心，我们就是尽力啊。所以盼我们就是说，每个我们参加服事都有一个、啊、这个心态，能够啊有个好的心态哈、啊。所以在主耶稣在四十二节这个地方讲的是，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对待别人啊，对待别人的时候，对待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警醒的态度，在他们面前有一个榜样。避免让别人跌倒犯罪，那除了让别人跌倒犯罪以后，自己啊，我们自己也可能跌倒，自己什么也可能犯罪，是不是？那我们自己会被什么跌倒？我们自己跌倒以后犯罪以后，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啊？如何去面对让我们跌倒犯罪的那些事情？四十三节，主耶稣对门徒那儿继续讲，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若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这类的跌倒也是讲到啊犯罪啊得罪神的事情。我们知道手用来干什么的？很简单，做事的，对不对？假如说我手上我们所做的事让我们什么导致我们跌倒犯罪，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啊？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要干什么？要拿把镰刀，要把它砍下来，是不是？主耶稣说：“你没有手进到永生里面去，远远比有两只手到地狱里面要好得多。”啊，这里讲那个地狱里面是什么？是有永不灭的火啊，是一个与神永远分离的地方。还没完，主耶稣在第四十五节说。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若有两只脚被跌到地狱里。同样的，主耶稣告诉门徒们，假如你的脚让你跌倒犯罪，就将自己的脚砍下来，没有脚进入永生比带了两只脚进去要好得多。我们脚是用来做什么的？很简单，走路的，对不对？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去啊，带来一个可能会让我们跌倒犯罪的地方。四十七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若有两只眼被跌到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讲完了手和脚，主耶稣又讲到第三样可以让我们自己跌倒犯罪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眼睛。所以主耶稣说，假如你的眼睛让你跌倒，就什么把那个眼睛去掉，没有啊瞎的眼睛进到神的国里面比带着两只眼睛进去啊进到地狱里面要好得多。这里又强调，那个地狱里面是那个火是不灭的， 虫是不死的哈，说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所以主耶稣这里讲了，对门徒们讲了三样事情，让他们也是让我们跌倒了三样东西，是什么？手、脚，还什么？眼睛。这三样东西可以说包括了我们的人生里面可以让我们跌倒的、让我们犯罪的所有的领域。我们每天手上所做的事儿，我们每天去的地方，我们每天眼睛所看的东西、所看的地方，这三个啊，这三个领域直接影响到我们人生啊，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影响我们的心思念，影响我们什么？我们的心态，影响跟谁的关系，影响我们跟弟兄姊妹的这种关系。不知你怎么看哈？看到这几节经文，你在想什么？主耶稣是对十二个门徒讲的是非常的严厉，是不是？非常的严厉。当门徒的手、脚和眼睛让他们跌倒犯罪的时候，得罪神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要干什么？拿起刀啊，要干什么？把自己的手脚砍掉，把自己的眼睛给拿出来。想看主耶稣真的是要让门徒们将身体的这些部位砍掉去掉吗？假如一个人的手脚和眼睛让他犯罪，你把他的身体的这些部位拿走以后，他会不会再犯罪？很可能会，是不是？他的身体不健全也可以什么照样犯罪，是不是？照样犯罪。那主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你们要有愿意砍掉自己手脚，要去掉自己眼睛的这种心智，这种心态。主耶稣在这里极为严厉的警告门徒们：你们是我拣选的人，是跟随我的，是神的使者。当极为小心，当远离一切让你们犯罪的东西。过一个远离神、讨神喜悦的这样一个生活，这样你就不但自己不会跌倒啊，也不会让别人去跌倒。在服侍的时候，才可能什么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这一段经文啊，这几节经文可能是主耶稣在啊圣经里面对于门徒们最严厉的教导了啊，最严厉的教导。这个时候的话，是他啊，对他们最大的挑战。这个时候，我想有原因的哈。这个是因为主耶稣很快就什么，很快就要到耶路撒冷去了。在这个时候，他门徒的心已经慢慢，虽然没有完全预备好，但是呢，他已经是啊，到这个时候要对他们非常严厉的讲。他在警告他们：你们既然是蒙了拣选，既然是神的儿女，既然跟随了我，就要什么彻底委身，将自己完全的交给主，要不惜一切代价切断弃绝让自己跌倒犯罪的一条途径啊，不惜一切代价，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让别人跌倒。我想耶稣这样严厉的警告也是对我们今天人说的啊，不仅仅是对门徒们说的。在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自己，我们也会受到很多的冲击，很多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常常需要思考，我们每天我们的手，我们天天在做什么？我们的脚天天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我们都去过什么地方？想想看。我们的眼睛，我们每天都在看什么？看什么地方？看什么东西？特别在今天这个通讯的时代，电话、网络，我们的眼睛都在看什么？都在看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事情已经习惯了，已经久了，我们做的事情习惯了，久了，我们去的地方也是很习惯了，不知不觉的就去了。啊，腿脚都不听使唤了哈，不知不觉就去了。眼睛看的东西看多了、看久了，也什么开始变得麻木了，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对犯罪的事情已经变得迟钝， 所以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常常要需要停顿下来想看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在到哪里去，我们的眼睛在看什么。那我们已经信主的人都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这个救恩不会失去，这一点非常肯定。但是神给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有托付，都有托付，都有责任，都需要什么为主来活，为他做见证。所以他提醒我们，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遇到很多挑战，我们会不小心，我们自己会跌倒，我们会让别人跌倒。这样一来，等到我们跟其他的信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一起来服侍，没办法来一起来服侍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但是我们要警醒，就我们还可能什么，我们还可能跌倒啊，对不对？我们还可能犯罪啊，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就赶紧拿起电话打119啊，是不是？对不对？你说什么119在哪里啊？119在哪里？约翰一书1:9哈，每个人很多人都会背了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什么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说我们警醒祷告，但是我们还可能会跌倒，我们还可能会犯罪。但是说神说没有关系，他知道我们的难处，赶紧拿起电话打电话啊。所以啊，这是耶稣对民族们的警告提醒，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人的提醒。49，必用因为必用火当盐盐个人。这里说因为当然是上面刚说过事情的原因，就是主耶稣讲的要极为谨慎小心，不要让自己跌倒犯罪不要让别人跌倒。所以这一节经文是比较难理解用火当盐盐个人。那火是用来干什么的烧东西，烧也燃烧，是不是燃烧东西的？火是用来炼净提炼东西的。那盐呢？盐来用来干什么？盐东西嘛，对不对？盐质所以要让东西保持什么原来的风味不会变。所以那个用火当盐来盐个人，我们也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主耶稣在跟门徒们讲，你们什么相信了我，跟从了我以后，在服侍我的路上一定会遇到什么苦难，遇到磨练。当你们经历磨难经历这苦难的时候，就如同什么经历火炼一样会有痛苦的经历会不舒服。当你们弃绝，你们切断一切让你们犯罪的，让你们跌倒到途径的时候，会有代价，会有挑战。但是当你们经历了以后，等你们胜过了以后，你们除去身上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以后，基督的生命会在你的身上更好的彰显出来，而让神的名能更好的得到荣耀。所以那我们知道主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在以后服侍主跟随主的路上，他们所经历的事情都证实了主耶稣所说的。那我们没有时间细讲，就为了主的缘故，那这是门徒当中有的人就后来被砍头，有的人被钉死，有的人经历了身体心灵的极大的磨练，被撒旦魔鬼攻击等等，但他们都胜过了胜过了这一切让神的名得到荣耀。所以耶稣这样讲，当然也是对我们说的，是不是？我们信主人，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会有代价的，我们会遇到什么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会有挣扎，我们也会有苦难。有苦难对我们信主人来说是一个常态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彼得前书4:12那个地方提醒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有火烈试验，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主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15:20那里也说， 二十节中间那句话，他说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但是他又在约翰福音16:33那个地方安慰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显然每个信主的人在跟随主路上一定会经历一些什么苦难、失恋，但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在经历的苦难的过程里面，主耶稣用他的灵会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在心里面能够经历到神的这种平安跟安慰、喜乐。那么经历到苦难以后，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信靠主。那也像彼得前书，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那儿告诉我们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他在那里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说有苦难、有失恋是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马可福音9:14-19，我们回到这里，他说用因为用必用火当盐盐个人。那这一句话呢，也可以翻译成是什么？凡祭物必用盐盐。那这个观念是从旧约圣经来的旧约圣经利未记2:13那个地方这样说，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这里说的这个素祭里面都要用盐调和盐有什么功用？刚才我们讲过，对不对？有保存的功用有那个不会让东西不会坏的那个功用。那盐是有个永久的观念在里面。利未记这里的盐是表示什么？这里说的这个盐是表示神立约的盐神的约是一个不变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因为利未记2:13最后一句话，他说一切的供物都要什么？配上盐再什么再奉献，表示神会永远纪念这个带有盐的这个祭物。我们每个相信主的人都是什么？都是神的祭物都是神的祭物。就如罗马书12:1那个地方保罗说了罗马书12:1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在提醒我们要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我们这是神的祭物，我们是神的这些祭物里面都有盐的，是带什么？带着神与我们所立的那个永远的约所以我们当常常的将我们这个祭物献给神，因为那是什么？神所喜悦，是我们每个信主人也理所当然去行的。格罗西书4:6这样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个人用盐调和我们的言语，让我们的言语带着味道带着智慧，这样就可以知道如何去回答别人，让别人从我们的话里面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成为别人的榜样。第50节马可福音9:50，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所以这儿又提到盐，是不是盐的功能是好的？假如盐失去了味道，它就失去了它的功用，没有任何的价值主耶稣说你们里面应当有盐，应当有盐应该翻译成是理所当然的更好你们心里面有了盐，因为有了盐就可以什么彼此和睦。反过来说，假如基督徒心里面没有盐心里面没有盐，就没有那个功用，就没办法就是 有那个和睦的生活啊，就没办法跟其他人在一起有一个和睦的生活，没办法一起跟其他信主人在一起服侍主啊，没办法在啊别人面前见证主。有人会问，到底什么是那个我们里面的盐呢？到底什么是我们基督徒里面的盐？我刚才讲，献祭里面的盐代表什么？代表神的约，对不对？那约是一个永远不变的约。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祭物啊，都是神的祭物。我们里面有神立约的盐啊。说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那地方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主耶稣说没有说什么，你们要做世上的盐。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已经是盐了啊，我们里面已经有盐了，所以我们这里面这个盐是一个永恒的观念，是一些那些来自神的品格特质。我们信主的人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啊，我们里面有了基督的品格特质，有了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神已经将那永远啊不变的那个品格那种盐赐给了我们，放在了我们的心里面。主耶稣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将平安、喜乐、盼望，这是永恒的事情，就像盐一样，已经给了我们，啊，在我们心里面有了这些永恒的东西，那我们只要借着圣灵的帮助，将这些啊品格、将这些特质活出来。我们这样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就会跟别人有一个和睦。啊，就很容易有一个和睦，就很容易跟别人在一起来搭配服侍，啊，一起来见证主，一起来服侍他。我们感谢主将他的话语啊，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需要思考，就是我们到底我们这跟谁组的人，我们如何？刚才就是我们有些诗歌非常好哈，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啊，神是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他走过高山低谷。但是我想，神让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有，除了认识他以外，啊，除了信靠他以外，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将他托付给我们的事情，靠神的恩典啊，能够来为他做见证，来服侍他，在家里服侍，在教会服侍，在我们所到之处服侍。所以我们服侍主到底应该用个什么样的心态去服侍呢？主耶稣在提醒门徒们，服侍主的时候不要花时间精力去争论大小地位高低，因为主自有安排。服侍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个谦卑的心态，常常去想到那些啊卑微的人，那些不起眼的人，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态去关心服侍那些人啊，去做有一个做仆人的心。那服侍主的时候，不要什么自己为自己比别人优越啊，不要轻看那些跟自己的背景地位不太一样的人，要尽心尽力跟他们有个合一的心态，要将自己的精力放在什么，放在关爱对方，去包容那些为主一同做工啊跟自己不同的人。所以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将自己什么的精力，要精力心力全然摆上，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切断、去弃绝让我们跌倒的那些根源，啊，不惜一切代价去切断那些让我们啊让别人跌倒的一些事情。另外，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要想到我们自己是盐，我们自己是盐，我们心里面有来自神的永恒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那品格，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啊，有来自神的那些他已经赐给我们的品格，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愿意能够浸泡在啊基督生命里的这样的品格，在他的生命里面，这样我们就可以什么，更容易在人面前能够成为神美好的见证，啊，一起与他们啊与别人一起和睦，服侍主啊，一起来见证主。问一下自己，你渴慕这样的服侍吗？愿意靠着主啊，靠着主的怜悯，靠着主的帮助，用这样的心态去跟随他，去服侍他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将您的话语真是赐给我们，真是我们看到您的话语真是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耶稣的教导今天的教导是听起来确实是非常的非常的严厉。我们看到真是你已经拣选了我们，你已经你是我们本来是不可爱的，但是你已经是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你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拔出来，让我们真是脱离了罪恶，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跟父神和好。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这样莫大的盼望。这是你也提醒我们，在世上我们每天我们过日子的时候，也都是要靠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常常思考如何每天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如何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能够警醒，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其他地方，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是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的各种的困扰，让我们的心思念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吸引。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还是觉得心里面没有信心，还是觉得心里面会灰心，我们也觉得会无助，但是我们盼望你能够常常提醒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帮助，寻求你的怜悯，让我们就是能够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来到你面前，我们无助的时候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是在顺利的时候也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带领，寻求你的帮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能够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